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1月11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12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世卫批评中国低报新冠死亡人数，表彰美国防疫透明。中国新冠死亡人数报告不足，谭德赛称这样的数字无法接受。黎智英案，苏纳克表示英国将继续致力于捍卫香港自由。秦刚表示非洲应在安理会和其他国际组织中享有更多发言权。德国社民党党主席不排除与中国决裂可能。拜登与岸田可能讨论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管制。意大利准备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物资与武器。世卫发布了首份 XBB.1.5 变异株风险评估。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周三在例行疫情发布会上表示，鉴于中国的新冠相关死亡人数报告不足，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上周全球通报的 1.1 万多例新冠死亡病例被严重低估。谭德赛指出，自2022年2月以来向世卫组织通报的每周新冠死亡病例已经是下降了近 90%， 但是从2022年9月中旬开始，该数字就一直停留在1万到 1.4 万这个区间。他重申，在当前世界拥有相应的工具来避免这些死亡的情况之下，这样的数字是无法接受的。谭德赛还表示，在上周全球通报的 1.1 万多新冠死亡病例当中，有 40% 是来自美洲， 30% 来自欧洲，还有 30% 是来自西太平洋地区。死者当中大部分属于风险人群，包括年长的人群。谭德赛呼吁，在新冠进入第四个年头，我们要求所有的会员国都要提供分类的数据。另外，世卫组织疫情应对技术主管范克尔克霍夫在发布会上指出，过去几周以来与中国同事技术政府官员进行沟通，不过他指出世卫组织正在努力让中国填补一些重大的信息空缺，首先就是要深入地了解目前新冠病毒在中国的传播动态。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周三在会见非盟委员会主席以后表示，非洲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的国际组织当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法新社称，法国和德国外长也即将访问埃塞俄比亚，而美国总统拜登去年曾经表示支持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分配给非洲。法新社报道，秦刚周三出席非洲疾控和预防中心总部落成典礼的时候就表示，应该加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安理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当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该中心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迪斯亚贝巴，得到了中方的资助。中国外长还呼吁建立更加公平和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他说，非洲应该成为国际合作的中心，而不是大国竞争的场所。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也表示，非洲大陆被排除在国际治理之外，这是不公平的。他还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为国际组织体系的改革进行奋斗。在英国政府介入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诉讼案之后，英国首相苏纳克周二表示，英国将继续致力于对抗中国的侵犯行为，捍卫香港的言论自由。而英国周三正式成为第一个与日本签署相互准入协定的欧洲国家。英国的首相府说，这是继1902年英日同盟之后，英日超过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重要的防卫协定。新一波的疫情席卷中国，世卫组织就分享可靠新冠疫情资料再次批评了中国，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状态部负责人瑞安周三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世卫组织相信中国严重低估了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他解释说，这一状况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对新冠死因的定义非常狭窄，但也与必须鼓励医生报告案例而不是下足有关。社交网络和一些媒体揭露，当局向医生施压，填写病人死因时尽量不要填写新冠病毒引发死亡， 纽约时报记者在北京某私立医院办公桌上发现一张便条，医生们被要求在填写死亡证明的时候，其主要死亡原因时尽量不要写重症新冠肺炎造成的呼吸衰竭。世卫组织批评中国当局施压，有意压低新冠死亡人数的同时，赞扬了美国当局的合作。美国面对的是在该国相当范围内流行的奥密克戎的一个亚变种。世卫组织紧急状态部负责人瑞安赞扬说，在与世卫组织在数据以及数据产生的影响等方面交流时，美方一直有彻底的透明度。瑞安表示，尽管世卫组织与中国的合作越来越多，但我们并不拥有足够的疫情信息以对可能的危险做出完整的判断。他认为，中国这一做法导致部分国家对中国游客采取检疫措施。他说，缺乏数据使他们采取预防措施，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中国当局并无准备改变做法。中国流行病学家、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周三称，就目前而言，我认为没有必要对每个个案的死亡原因进行调查。中国目前染疫人数爆炸性增长，以数亿计，医院人满为患。但官方报告的数据称，自12月至今，只有37人死于新冠病毒，令人难以置信。
德国的社民党党主席不排除与中国决裂的可能，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根据德国执政党之一社民党领导人克林贝尔的说法，德国可能被迫像与俄罗斯一样与中国决裂。克林贝尔在最新一期的《德国时代周报》中表示，我们必须意识到，明天、后天或十年后，中国跨越国界的时刻可能会到来。如果中国攻打台湾，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就像现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一样。德国必须更加独立于中国，开拓其他市场，寻找其他原材料贸易伙伴。这是我们与俄罗斯关系的重要教训。在当前向乌克兰运送装甲运兵车的背景下，克林贝尔批评了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行动。此前，美国总统拜登、德国总理舒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已就交付达成一致。克林贝尔批评说，我不知道法国总统为什么要提前行动，就像乌克兰，尤其是向俄罗斯发出信号一事。他说，如果三者同时宣布，信号肯定会更加强烈。马克龙比其他两人早一天公布了对乌克兰的武器交付。这位社民党党主席还认为，德国外交和安全政策需要一个固定的机构，类似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高传染力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 XBB.1.5 传播之际，美国政府再次将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延长到四月。请听王山发自旧金山报道。
在高传染力的奥密克戎亚型变异株 XBB.1.5 蔓延之际，美国政府11日宣布将新冠疫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延长至4月份。前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1月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首次宣布美国进入新冠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自此之后每90天延长这项紧急状态。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发言人指出，新冠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将依然有效，我们将在任何可能的终止或到期之前向各州提前发出60天的通知。过去三年中，新冠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对美国医疗健保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令成千上万人获得公共医疗保险的保护，也为医院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来应对患者激增，并扩大了远程医疗。科学家相信，目前奥密克戎亚型 XBB.1.5 正迅速在美国占据主导。该变种具有生长优势，因为它能够更好地与人体细胞结合，也善于逃避免疫。 世界卫生组织将其描述为迄今为止最具传染性的亚变种，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数据表明它会使人病情加重。
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3日峰会之上可能会讨论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管制，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3号峰会上预计将商讨两国共同安全及全球经济议题，可能讨论对于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路透社引述这名美国官员的话说，拜登与岸田这两名亲密的盟友间的会谈内容可能包括对两国的战略对手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这名官员说，美国正就这个议题与日本密切合作，即使两国的法律框架有所不同，相信美日两国的期待是相似的，支持这些管制措施的国家和重要参与者越多，他们就越有效。共同社和中央社报道说，有关半导体等最尖端技术，中国正在加速军民融合政策。美国在半导体对华出口限制上要求日本配合，日美首脑会谈可能就此进行磋商。日本共同社也报道说，日美外交消息人士11号透露，岸田与拜登13号将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准备就加强核能发电和液化天然气等能源领域合作达成共识。据报道，为抗衡中国，日美将在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等最尖端技术在内的经济安保领域扩大合作。会谈结束后，预计将发表写入强化日美同盟的联合文件。
北京的律师李庄探望铁链女遭非法限制无果而归，请听杨梅的报道。
铁链女事件发生一年之后，北京知名律师李庄1月10日驱车前往江苏徐州丰县欢口镇铁链女的居住地探望，却遭到当地人的阻挠。李庄不仅没能到达事发地董村，而且还遭到非法拘禁，更无法获悉铁链女的任何消息。李庄在微博上讲述了前往探望的详细经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就被删除，但却被中国数字时代网站存档。据李庄文章介绍，铁链女事件曝光之后，当地各级地方官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理，但是铁链女本人处境如何，北京几位律师因此委托他前往徐州探望，但是他们的车子却在离董村500米的地方被人拦住，村口设有一个用集装箱改装成的关卡，路上设有路障，村口有人把守，一名村干部模样的人开始查看身份证并且进行登记，但是登记结束之后，他们以等待上级指示为由拒绝让车子进村，之后李庄的车子被另一辆车子堵住，路口出现了多个可疑人物，李庄数次打电话报警，警车在半个小时之后抵达，警方要求探望铁链女必须到县委宣传部报备，李庄等人随后才被解除包围离开村口。北京知名公益律师张新年在微博上评论说，没想到这么久过去了，这位悲惨的母亲和她的八个孩子所生活着的村庄仍然有人严密值班，防止可疑人员进村，试问当地有必要这样做吗？这何尝不是一根铁链，让人们去看看他们，献一下爱心，为什么要阻止？难道他们不配享有受热心人帮助的权利吗？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2022年春节前夕，在中国网络上曝光的徐州铁链女事件震惊了中国舆论。一位被绑架、被转卖，并且被迫生育了八个孩子的母亲，被一条铁链拴锁在家门之外一个简陋的屋棚之内的精神失常的妇女的画面，冲破了许多中国民众的底线，引发了一系列公民前往徐州探望铁链女的事件，其中某些人至今处于失踪状态，媒体人赵兰健因跟踪调查铁链女事件而不得不流亡美国。
意大利外长在周三表示，意大利将准备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物资和武器，其中包括用于重建被俄罗斯摧毁电网的电气材料、防空系统以及各种军事物资等。另外，瑞典表示欧盟为长期战争已经做好准备，而北约与欧盟成立联合特遣部队以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2020年1月11日，中国当局报告了第一个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后来接触的事实显示，其实武汉疫情已经不可收拾，当局仍称可防可控。武汉于1月23日被迫封城前还在举办万家宴，不日后的春晚还在载歌载舞，歌舞升平。习近平在新春团拜会上只字不提武汉封城，包括世卫组织干事长谭德赛在内，所有相信中国可防可控的都还被蒙在鼓里。结果新冠疫情无可遏制地蔓延世界。三年了，早已庆祝过抗疫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中国，染疫人数突然爆炸性增长。从河南、上海、北京、山东等地方的数据看，专家预估染疫人数至少超过了6亿。然而如同三年前多少中国人死于新冠病毒仍是一个谜一样，当局宣称自12月7日当局放弃清零政策至今，死于新冠的只有37人。世卫组织1月11日批评中国严重低估死亡人数，且怀疑中国当局不鼓励医生正确报告死因。即使身为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的梁万年，同日也只能以搪塞的语气称，就目前而言，我认为没有必要对每个个案的死因进行调查。从坚决清零不动摇到突然开闸，让人民毫无预备地去面临汹涌而来的疫情，许多人质问，三年了当局做了什么？为什么不为自己的人民准备好医药？为什么不让人民对新冠病毒有清楚的了解？为什么一夜回到解放前？事实上，习近平亲自指挥的动态清零失败了，国产疫苗并没有多大效力，导致群体缺乏免疫力，导致病毒凶猛爆发。但是当局至今还没有对西方疫苗开放，欧盟、美国主动向中国提供信使疫苗也遭到北京当局拒绝。然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还在重复三年前的老调，在一篇题为牢牢掌握抗疫的战略主动权，同心抗疫三年综述的评论中，一句不提全国几亿人受疫情煎熬，难以计数的人死于新冠的现实，信誓旦旦地宣称时至今日病毒弱了，我们强了，一句不提坚决清零不动摇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且丝毫未起防疫的效用，却把突然开闸阴阳寄阳讽刺为习近平因时应势科学决策不断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党媒无视三年抗疫总体失败的现实，宣称这三年我们把抗疫的战略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先后打赢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大上海保卫战，经受住了全球五波疫情的流行冲击。湖北武汉是新冠疫情的摇篮，官员隐瞒真相，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训诫，北京当局行动迟缓，最后被迫封城，死亡人数至今是一个谜。所谓大上海保卫战，可视为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落实习近平坚决清零不动摇的范例，硬是把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经济首都封锁得萎靡不振，结果李强升官了，清零白费了。上海德基医院12月21日预估该市2500万人口的一半人口年底前染疫。有位上海女士在社交网络发出视频质疑，早知如此无效无用无结果，何必白白的封锁三月。人民日报的评论还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在传出中方不肯以低于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定价购买口服辉瑞特效药后，有网友反击，强国了舍不得的钱卖药，人民至上还是至下？还有人在微博写道，一直宣称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病人，到真掏腰包了咋又舍不得呢？ 坚持清零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样做是为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12月初毫无预兆的突然松绑后，他照旧强调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网友问，三年清零清到人身不如奴才，还没有产生群体的免疫力，这是人民至上吗？一朝放开，医疗资源挤兑，殡仪馆尸体烧不过来，这是生命至上吗？疫情泛滥，信息严重不透明，让世界害怕。多国决定对来自中国的游客采取必要检疫措施。中方为此除了已对日韩采取报复措施外，还在继续甩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月4日辩护说，如果美方当初没有政治化操弄疫情，也像中国政府一样以生命至上态度负责任的应对，无论是美国内还是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形势，恐怕都不一定发展成今天这样。毛宁的表述与离开发言人位置的赵立坚暗示美国军人把病毒带到了武汉，如出一辙。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东尼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突尼斯的经济萎靡不振，所以要寻求开发北京给的机遇，可是同时又不想放下他和西方各伙伴国家的关系，这是今天法国世界报国际版的一个重点内容。文章首先描述了这样一番景象，在突尼斯首都的埃尔曼纳尔区，一座崭新的外交学院大楼平地而起，颇有气派。这是中国花了2100万欧元捐助的，用来培养突尼斯和非洲的外交人才。世界报说，这也是中国用来展示软实力的新橱窗。在去年四月交付使用的仪式上，突尼斯外长兴奋地说，地区和国际两方面的形势都在快速演变和发展，突尼斯人和中国人在关系到共同利益的领域必须同心协力加强合作。法国世界报说，这不是一般的套话，而是表达了突尼斯在经济停滞的阶段越来越趋向抓住任何一个中国可能提供的机会，同时突尼斯人也想降低对西方各盟国的依赖，因为有时候这种依赖让突尼斯人感到压力太大。所以世界报引用地缘政治学者塔杰的话来描述突尼斯的处境，不要去和西方提供的保障正面冲突，而是要提高突尼斯潜在的谈判筹码，拓展自身能进能退的空间。这个思路实际上不是突尼斯新开辟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慢慢形成的。在提供了这样一个利益背景的同时，法国世界报又穿插了一个画面，其实中国除了捐给突尼斯一个外交学院之外，还在突尼斯东部的 Sfax 交付了一个大学医学中心，在 Ben Ahour 给了突尼斯一个文化体育中心。另外在2018年，中国还在突尼斯的 Gathach 大学设立了一个孔子学院，最近这两年到孔子学院学中文的学生人数翻了一倍，这些和中国开发影响力的战略有关系。在基础建设方面，法国世界报列举了已经开始兴建的项目和筹备中的有实施可能的项目，比方说在突尼斯西北部 Kev 附近的 Malek 水坝，这是已经动工了的。比方说在东南部 Zaziz 港附近的物流区的建设，比方说连接 Jehba 岛的桥，比方说在 Gabes 和 Zaziz 之间的铁路线，甚至在南部离首都100多公里的 Amphidash 还有兴建深水港的计划。这些项目有些是在本阿里在2011年被推翻之前就开始考虑的。世界报引用突尼斯一位前外交官的话说，当时想的是对那些批评突尼斯人权问题的一些西方国家，突尼斯不要太过依赖。2011年突尼斯经历了民主运动，在北京看来，这是突尼斯内部动荡和反建制的源头。 那个时候开始，一批又一批的突尼斯精英与巴黎、布鲁塞尔和华盛顿跟得很紧。政治学家 Jab 说，过去突尼斯从来就没有亲中国的势力在发挥什么影响力，在那个阶段，中国在突尼斯的影响力和在埃及、阿尔及利亚甚至摩洛哥的影响力比起来，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地缘政治形势却能够让事情发生变化，尤其是在2018年突尼斯正式加入中国的新丝绸之路项目之后，突尼斯舆论向导，尤其是那些为北京的外交官大量开放版面的突尼斯媒体，是一种信号。政治学家 Jab 说，突尼斯和中国强化关系不是什么突然的事情，而是循序渐进发展起来的。与突尼斯关系越来越好的阿尔及利亚也会助力突尼斯与中国的关系，不是说突尼斯会走向反西方的阵营，他们要的是全方位结盟，这不是革命，而是战略调整。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题目是在全方位结盟的战略调整框架里，突尼斯和中国加强双边关系。这次节目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东京专栏。
1月9日至14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法国、意大利、英国、加拿大和美国。七国集团首脑峰会从今年5月19日到23日在日本广岛召开。作为这次峰会的主席国，日本将协调和统一七国的观点，向世界发出明确的信息。同时，在这次首脑峰会期间，将在日本全国召开10场以上七国集团部长级会议，日本将利用这个机会宣传日本的魅力。岸田文雄通过这次访问将协调如下问题：一，在国际秩序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产生激烈动摇的时候，七国集团为了捍卫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等普世价值，需表现出团结一致的态势。岸田将与各国领导人探讨俄乌战争的走向及七国集团团结一致如何在道义上与物资上继续支持乌克兰，使俄乌战争的战况继续向有利于乌克兰和西方世界的方向进一步转化等。二，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将在广岛举行，鉴于俄罗斯的核恫吓引起了世界对核武器的严重关切，岸田将协调七国首脑从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广岛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息，以实现一个无核武的世界，同时将与各国首脑讨论如何在舆论上和物理性的可操作层面遏制俄罗斯使用核武。三，讨论在全球经济面临各种下行风险的情况下，七国集团如何坚实地引领全球经济的问题。四，讨论全球性的感染症问题，特别是中国结束清零政策以后，新冠发生大量感染并面向全球开放中国人旅游的问题。五，鉴于中国日益强化的军事动向，讨论七国集团合作绝不允许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等问题，
在这一点上，日美首脑会谈将是重头戏。日美两国政府目前正在协调，在岸田首相与拜登总统13日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谈后，日美两国政府以安保领域为中心发表联合声明，基于日本政府去年12月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将进一步深化日美同盟，加强合作，以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去年五月在东京举行日美首脑会谈时，岸田告诉拜登，他将实现大幅加强防卫能力和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而在一月十三日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将会进一步把这方面的事情和日本所希望的与美国在安保方面合作的愿景向拜登说明。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世卫批评中国低报死亡人数，表彰美国防疫透明。中国新冠死亡人数报告不足，谭德赛称这样的数字无法接受。黎智英案，苏纳克表示英国将继续致力捍卫香港自由。秦刚称非洲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其他国际组织中拥有更多发言权。德国市民党党主席不排除与中国决裂的可能。拜登与岸田可能讨论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管制。意大利准备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物资与武器。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生态科技与健康，还有林兰的特别节目，以及珍妮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法国的达能集团是世界上著名的跨国食品集团，在中国就拥有多个知名品牌，例如碧优、爱他美、依云等等。达能集团生产的婴儿食品更是公认的健康食品，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不过本周一，达能集团却被三个非政府组织状告法庭，原因是该集团虽然是仅次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和雀巢的世界十大塑料污染者之一，但是该公司在其警戒计划中并未提及塑料污染，准确地说是并未提出一个走出塑料包装的计划。而达能集团对法庭的传唤感到十分惊讶，因为集团认为自己在环境保护领域走在前沿，强调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在全球范围内减少了 12% 的塑料包装。状告达能集团的三个非政府组织分别是欧洲冲浪者基金会、法国零废弃协会和地球客户组织。这三家非政府组织要求达能集团公布一个包括去塑料化路线图的新的发展计划。倘若达能集团拒绝，那么非政府组织要求法庭在六个月后对达能集团进行罚款。每天罚款10万欧元，这是继道达尔因在非洲乌干达的石油开采计划而被状告法庭之后，法国舆论今年年初以来关注的另一起环境诉讼案。这两起案子提诉的依据都是2017年法国社会党执政期间通过的谨慎义务法 La loi sur le devoir de vigilance。这项法律的制定直接原因是2013年孟加拉国一家服装加工厂的倒塌曾经导致1000多名工人的死亡。此一事件在西方引发巨大反响，法国国民议会因此通过了上述法案，要求拥有5000名以上员工的公司实施一项计划，以评估风险并防止其生产以及商业活动可能导致的对人权、健康和环境的严重侵犯。 对提出起诉的三家非政府组织来说，塑料包装产品从其生产到消费以及成为垃圾之后，这整个过程都对人体健康以及环境生态构成严重威胁。塑料作为原材料来自化石燃料的开产，是导致地球升温的一大因素。它产生的废物污染海洋，破坏海洋生物多样性，它的收集和回收危及发展中国家数百万工人的健康和权利。事实上，在达能集团被状告法庭之前的三个月，也就是去年的九月份，非政府组织联盟正式通知九家食品和零售巨头，他们中包括达能、家乐福、欧尚、雀巢以及麦当劳的法国分部等等，要求他们遵守相关法律，拟定出一个走出塑料的时间表。其他公司提出的计划似乎说服了非政府组织，但达能集团却遭到了起诉。其原因首先是由于该集团的塑料使用量并未出现削减。根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和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建立的排名，达能集团是世界上第八大塑料用户。2021年，该集团的塑料包装产量超过75万吨，比2020年的71万6点吨有所增加。此外，达能集团提出的回收塑料的计划被认为是远远不够的。非政府组织举例说，在印度尼西亚，达能是头号污染者。根据当地非政府组织的统计，当地只有 6% 的包装被回收利用，其余的则最终被填埋或者废弃在大自然中。而且最根本的是，塑料回收的次数有限，回收率极低，而且回收的过程也是一个污染和浪费能源的过程。回收也不能够排除部分塑料包装继续污染河流和海洋。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非政府组织因环境气候等议题状告跨国集团的案例层出不穷。道达尔能源公司因其在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一个石油项目而成为目标，法国电力公司因在墨西哥的一个风力发电项目而受到起诉，苏伊士公司因在智利一个城市的水管理而被追责，法国巴黎银行因其继续投资石油和天然气项目而受到起诉等等。这一切诉讼案的法律依据都是谨慎亦无法，欧盟也正在拟定相关的法律，该法案很可能在今年年底通过。通过之后，欧盟企业在全世界各地污染环境、违背人权的行为都会遭到法律的追究。下个月的23号，法国法庭将宣布对道达尔在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项目的裁决。此一裁决受到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的跨国集团的高度关注，因为它将成为今后类似案件的参照。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石油集团参与了道达尔在乌干达的开发项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生态科技与健康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生态科技与健康，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世界跨入了新冠疫情的第四年，回看世卫组织对全球应对新冠疫情长长的时间线，2020年1月11日非常醒目。这一天，中国媒体报道了新冠病毒造成的首例死亡。新华社当天援引武汉卫健委称，死者为一名61岁的男性，同时声称没有证据表明该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而在世卫官网的时间线上，直到当年1月22日，世卫组织赴中国考察组才发表声明称，有证据表明武汉存在人际传播，疫情随后在当年年初迅速扩散至多国，逐渐成为严峻至今的全球大疫。在新冠首例死亡3周年之际，如果说随着全球抗疫的努力，疫苗和药物的研发进步，疫情的逐步改善，病毒致病力降低等，人们已不再像最初那样对新冠病毒导致死亡感到恐惧，但三年来全球仍有数百万人死在疫情下。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估算，截止到今年1月9日，全球已累计报告超过6.64亿确诊病例，其中超过6
670.7万人死亡，病死率约为 2.09%， 其中各国对病死率的估计值差距巨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月5日向194个会员国表示，虽然全球的疫情状况有所改善，但每周仍报告有1万人死于新冠病毒，而真实的死亡人数可能远高于此。他尤其对中国的疫情现状表示担忧。中国在去年12月初突然逆转了其新冠清零政策，引发了一波席卷全国的感染潮，医院不堪重负，殡仪馆人满为患。但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自去年12月初以来只有不到30人死于新冠。中国此前改变了对新冠病死亡标准的定义，只有病毒导致的肺炎及呼吸衰竭才被归类为死于新冠，引发普遍的质疑。外界因此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目前快速传播的疫情及死亡的状况，对于大规模疫情是否会导致出现某种新的危险变异株的风险尤为担心。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在中国政府不提供可靠信息的情况下，要判断全球人口第一大国的疫情规模和严重程度，堪称一场大型的科学猜谜游戏。之前曾赞扬中国疫情应对的世卫组织上周也批评中国对新冠死亡的定义过于狭窄，称中国公布的统计，特别是在死亡人数方面，没有充分反映疫情复燃的真正影响。疫情三年何其漫长，但三年的时间并没有长到让人难以清楚记得曾经所发生的事情。一名署名左手墨迹的网民在推特上说，三年了，除了死了更多无辜的人，什么都没有改变。三年前是千方百计隐瞒病毒蔓延情况，现在是不计后果隐瞒新冠死亡人数。中国疫情肆虐之际，法国电视24台采访法国中国问题专家、战略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瓦雷利·尼凯。接下来就请听这次对尼凯访谈的部分内容。首先，记者问到中国目前疫情传播、殡仪馆人满为患的状况，令人想起了欧洲疫情第一波高峰时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当时人们甚至都不知道在哪里存放死者的遗体。而三年后，中国正经历着同样的事情。尼凯对此说：是的，看到中国民众今天的状况，特别是最脆弱的老人，实际上是相当的悲惨。死亡的人数无疑会非常高，尽管我们已经没有统计数据，尤其是这些事情可能都是可以避免的。假如中国政府能够在行动上采取更加理性一点的话，比如在选择清零防疫期间没有做任何的疫苗准备，比如对最脆弱人群加强接种疫苗等，然后是对这个反常的清零战略突然开放所有的限制导致疫情的重要传播。因为中国人既没有疫苗的保护，也因为坚持清零防疫而没有免疫力。
您所说的是中国将不再可能像我们在过去三年里所听到的那样说中国很好的处理了疫情，现在大多数死亡的人都没有被列为与新冠病毒有关，这是在故意隐瞒新冠死亡，还是只是没有办法再进行统计呢？
首先，我认为有一个手段的问题。就中国这种硬性开放的做法，我们认为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尽管中国一直在坚持清零战略，但是到去年11月底，由于奥米克戎病毒传染性很强，已经导致中国感染病例的激增，因此取消防疫限制是在面对清零防疫仍在，但疫情出现暴增时，可能保全领导层不丢面子的一种方式。而我们对于中国在任何领域包括经济领域的统计数字不可靠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统计数据是政治性的，是为了显示中国所实施的政治制度的成功、成就和优越性的，因此没有任何统计数字是中立的，即使是涉及到国民生产总值 GDP。 至于对 GDP 此前宣布也许要达到 7% 或 8%， 那么不管现实如何，各个地方政府的国民生产总值都不会低于这个数字，所以事实上我们不能依赖中国的统计数字，今天的情况更不能。
这是否造成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民众中是否存在着质疑呢？
De toute manière, c'est une population sur toute une série de sujets qui a l'habitude de douter.
无论怎样，中国人习惯于在各种问题上怀疑其领导人。当政权运作良好时，他们是可以与政权共存。但这个政权不是那种不会激起民众普遍多数支持的政权，存在有很多问题，这显然是受到了民众的质疑。不过，一定数量的中国人已经接受的事实是，在中国没有死于新冠的风险，这一点与美国不同。
即使抛去对数字的质疑，人们在几天内从完全被封闭到取消测试和各种限制，这中间是否会动摇对这个长期以来始终被视为无所不能的国家的信任呢？
不仅是无所不能，而且效率最高，这是一个在中国之外甚至是在中国国内都经常听到的说法，说这个政权虽然是专制的，但至少它是有效率的。确实它是有效率的，而这一形象现在完全破碎了。有人说四月份会有超过100万人死亡，显然在西方也是如此，在美国有超过100万人死亡，但这些死亡是分散在一段更长的时间内的，而中国这是在几个月内大规模的发生，是一个爆炸性的，而这不能不让中国人对自身的力量看法产生影响。
中国即将迎来春节，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人们普遍对春节期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可能加剧疫情感到担心。
我们不知道中国人是否会因为这次疫情的爆发以及所引发的恐惧还会进行那么多的旅行。我们谈论更多的是农村，那里的医院或医疗健康体系是有限的，不是有限，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全国范围内有连续不断的感染潮，但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已经在农村和小城镇开始，因为我们的信息非常少。可以肯定的是，三年前当中国最早出现和开始蔓延新冠病毒的时候，也是在春节期间，之后疫情传播到了全世界。因为许多中国人，比如有许多温州地区的人，当时去了意大利北部地区，那里是欧洲的中国纺织品制造中心，由于这种交流混合，而当时在当局是被允许的，使得新冠疫情在欧洲开始大规模的传播。
我们看到之前被认为对中国防疫一直给予赞扬的世卫组织，现在也对北京提供的疫情数字提出了质疑，这对北京来说是否令其非常的尴尬？
是的，因为在新冠疫情最开始的头几个月，世卫组织近乎与北京的表态话语一字不差，例如说病毒没有存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风险，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国对此是知道的。而今天世卫组织对于中国正在发生的疫情态度更为现实，更加严厉，世卫组织对于我们正在采取的世界一些国家已经在采取的措施表示理解，而这些措施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要求做新冠测试，这也是中国自己所要求的，只是北京抗议任何的所谓歧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这个政权封闭在了一个不再与现实相关联的话语中。
On voit bien que le régime s'enferme dans un discours qui n'a plus aucun contact avec la réalité。
以上的专题节目由岭兰采播，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中华世界法国风光，欢迎收听。
2023年1月8日，让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得以跻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三座标志性建筑遭遇了一场劫难。 这一天，一些拒绝接受前总统博尔索纳罗败选下台的极右翼分子闯入总统府、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一番打砸和涂鸦。巴西人引以为荣的三座现代风格建筑受到严重损坏，建筑内许多珍贵的艺术及文物收藏也未能幸免于难。如果说对总统府、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这些公权力机构的攻击已经是对民主政体的攻击的话，这三座分别代表着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的建筑环绕三权广场而建的布局本身就已经象征着巴西人的民主向往。这三座建筑建成于60多年前工程浩大的巴西利亚首都建设。应该说，二战后的巴西经历了一段相对民主的年代。1956年就任巴西总统的茹塞利诺·库比切克决定将巴西利亚建成新首都，以平衡富裕的沿海城市里约热内卢或圣保罗与内陆城市发展延缓的差距。仅四年的时间，一座由城市规划设计师卢西奥·科斯塔、雕塑家和画家阿多斯·布尔康以及建筑设计师奥斯卡·尼迈耶共同设计的现代化布局城市就拔地而起。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门的首席策展人斯特黎向《十字架报》表示，这座城市代表着一个年轻的民主体制对美好未来的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7年就将这座城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认为它是20世纪现代城市规划的完美典范。这是世界遗产名录首次将一座现代城市列入其中。奥斯卡·尼迈耶设计的总统府、国会大厦和最高法院是巴西利亚获得这项国际殊荣不可或缺的元素。不过1月8日晚间，警方终于将示威者清除时，这些曾经的现代建筑杰作凌乱不堪，许多玻璃窗被打碎，尚且完好的玻璃窗上也留下了示威者的口号。环绕总统府建筑的池塘被示威者抛弃的各种桌椅和家具打乱了原本的恬静与优美。参议院的大门已经不复存在。十字架报1月9日的报道还注意到，众议院一个由艺术家佩雷蒂设计的彩色玻璃窗也被示威者损坏。佩雷蒂是当时尼迈耶设计团队中唯一一位女性。最高法院门前伫立在三权广场上的花岗岩雕塑《正义》是巴西雕塑家阿尔弗雷多·塞奇亚蒂1961年创作的作品。这座高三米有余的雕塑呈现的是一名蒙着眼睛端坐的女子，她手持正义之剑面对总统府。八日的骚乱中，她的前胸被示威者写下留言：你输了，可怜的混蛋。除建筑本身遭遇的破坏之外，总统府内陈列的许多著名艺术收藏，有些甚至堪称价值连城的作品也未能逃脱劫难。路透社的新闻图片显示，许多雕塑作品被推翻甚至被破坏。巴西有关部门还在整理受损文物的清单，但目前人们已经知道的是，巴西现代艺术代表人物迪卡瓦尔坎蒂创作于1962年的作品雷米拉特混血儿如今有七处显然是被刀戳击后的痕迹。总统府文物收藏负责人表示，这幅画估价在140万欧元左右，但放在拍卖市场，这类作品常常以五倍于估价的价格成交。一件遭遇破坏但也将难以修复的物件是总统府三楼陈列的一件座钟，座钟出自路易十四国王的钟表匠马提诺之手，座钟装饰使用了17世纪法国盛行的布勒镶嵌工艺。但据法新社报道，八日的骚乱中，这座时钟精品被示威者摔在地上，棕色和金色的外壳严重受损，钟盘上也破了一个洞。法新社报道指出，这是路易十四国王当年送给葡萄牙王室的礼物。1808年，当时还只是葡萄牙摄政王的若昂六世为躲避入侵的拿破仑军队逃往巴西时，将他带到了巴西。马提诺一生只制作了两件这一类型的座钟，除巴西总统府这件之外，另一件如今保存在法国的凡尔赛宫，但凡尔赛宫收藏品的大小只有巴西总统府这件座钟的一半。总统府文物收藏负责人在一份公报中指出，修复这座时钟将十分困难。巴西利亚首都建设的发起人库比切克担任总统期间使用的一张办公桌也被骚乱者用于阻挡武装部队进入而受到损坏。这张办公桌由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与独生女儿安娜·玛利亚共同设计。这张办公桌的历史意义不言而喻。 巴西利亚城的建设曾象征一个年轻的民主政体对美好未来的期望。它的三座标志性建筑如今也见证了民主建设道路的艰难曲折。以上是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世卫批评中国低报死亡人数，表彰美国防疫透明。中国新冠死亡人数报告不足，谭德赛称这样的数字无法接受。黎智英案，苏纳克表示英国将继续致力于捍卫香港自由。秦刚称非洲应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国际组织中有更多发言权。德国社民党党主席不排除与中国决裂的可能。拜登与岸田可能讨论对中国半导体出口管制。意大利准备向乌克兰运送更多的物资与武器。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Forever 和 Bavon 所演唱的 La Super La Girl，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